罗马书系列讲到72，接纳的灵。罗马书8:15-17，为保罗牧师，2014年3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2日。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8:15-17，请听神的话语。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求你使我们认真领受这3节经文中既带来安慰也带来挑战的信息。我们祈求，愿你的圣灵使我们能明白真理，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相信，并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这教导相称。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刚刚结束了冬季奥运会。我自己不是冬奥的忠实观众，但我知道许多人都在观看。我想大家之所以喜欢看奥运，是因为选手们为此付出极大代价，而所冒的风险也很高。一旦失败，下一次机会要等4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4年太久了，我们的巅峰早已过去。我想这正是奥运会引人入胜的地方。除了那巨大的舞台外，还有那一步踏错4年等候的残酷现实。多年前，我和一位曾入选上世纪80年代奥运队的运动员住在一起。我们经常一起训练。有一天，一个奥运官方授权的摄制组来到我们训练的场地拍摄。我记不得是 ABC 还是 NBC, 总之是个大电视台。他们拍下了我们的训练场景。当然，说清楚一点，我只是陪衬。真正的主角是那位运动员。我既不是长得最好看的，也不是最有实力的，但他们想通过镜头向观众呈现选手的近距离与个人面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们想让观众认识这些选手一点，让你在他们获胜时欢呼，在他们失败时心碎。这就是奥运会前常见的那些小型传记的用意，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娱乐方式。很多电影和综艺节目也采用类似的手法，比如美国偶像、 X 因素、好声音，甚至是像饥饿游戏或分歧者那样的电影。在这些节目或电影里，选手冒险演出，节目也会插播他们的生活片段，让你逐渐了解他们。有时候你为他们加油，有时候你反感他们，但总之你和他们建立了某种联系。我作为家长也经历过类似的感受，无论是孩子的钢琴演奏会、戏剧演出、体育比赛，还是学术竞赛。当他们一登上舞台，走进赛场，我就会全身心投入。我只能信任他们已经准备好，会尽自己所能，会保持正直，而且不会因失败而崩溃。身为父母，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事牵动情绪。你知道的，如果你曾参加过青少年运动项目，你一定见过那些失控的家长。有时候，好像家长比孩子还在乎得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摄像师总能在人群中找到家长，他们就是那些紧张的连指甲都啃光了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比赛结束，灯光熄灭，观众离席，评委回家，妈妈仍是妈妈，爸爸仍是爸爸。电视台的兴趣会转移，观众的娱乐感受也终止了。也许你赢了，也许你输了，但一切已经过去，轮到下一个人登场。我们当然要承认，神确实是我们的审判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我们的观众。你知道，在教会里，有人站在讲台前，比如我，还有领会的人，而你们坐在下方，从外表看向 是观众。但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其实不是我们该持守的观念。真正的观众是神，我们来敬拜他，他在观看，在查看，在衡量。圣经也确实教导我们可以做讨神喜悦的事，也可能做让他不悦的事。比如希伯来书13章16节、约翰一书3章22节、马可福音10章14节等经文都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不认为保罗在这一段否定了神作为创造主、审判者、君王的属性，他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了。相反，他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更亲密的层面，将那位超越的在天上的神带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经历那位内住的亲近的神。我们现在在主日崇拜中查考马太福音，其中包括主导文，而主导文的开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短语。一方面，我们的父是我们能感受到的那位家中的成员，亲密触手可及，可以倾诉，可以拥抱的那位。另一方面，他又是在天上的神，是那位超越、圣洁、高高在上的神。在这短短一句话中，两个属性同在，既是超越的神，也是亲近的神。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中所强调的，正是神作为父亲的那一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章15节。基督徒不该活在惧怕之中，好像是奴仆那样战惊的猜测自己是否蒙神悦纳，是否会被弃绝。威斯敏斯德信条对此有深刻的表达，并带来极大的安慰与洞见。我想读一下第12章有关收纳为儿女的第一段内容，这是关于收养的教义。凡称义的人，神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收纳他们为神的儿女，使他们有权分享神儿女的恩典。他们的名被写在神的家中，他们领受儿子的灵，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可以呼叫阿爸父，蒙连续，得保护，得供应，受管教，却永不被丢弃，直到得赎的日子，并作为永远救恩的后嗣承受应许。这段话的内容丰富的足以开展一个系列讲道。简单来说，那些被称为义的人，那些借着信心因着恩典靠着基督宝血的蒙赦罪的人，神将他们收纳为自己的儿女，他把他的名刻在我们身上。这是一种属灵的联合，不是来自血缘，也不是出于人的情欲。我们今天呼召敬拜时所读的经文之一是以赛亚书56章5节，它原本是写给被弃绝者的，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被剪除。身为丈夫和父亲，对我来说，要真正理解一种超越亲生家庭的合一感是很不容易的。当我看着自己的孩子，神却说，这还不够好，我要给你更美的。我会说，主啊，我当然知道你的话是对的，但我真的很爱我的孩子。然而神说，那种在属灵意义上被收纳进神的家庭是远远超越我们现有经验的。哪怕你的家庭已是你生命中最美的礼物，神的家财是真正的彩色世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是黑白画面。我们在神的家中享受自由与特权，脱离罪与死亡，有坦然进入施恩宝座的权利。我们在家庭小组中也分享过这个主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主日学问答时间这样做。我坐在前面，有人提问，有人作答。很多年前，我那时年幼的儿子，他现在已经15岁了，不再这么做了。但当他三、四、五岁时，经常会这样。现在我家那个更小的儿子，偶尔还会。他会在我们进行问答的时候， 突然冲上讲台，在大家面前站到我身边。我心里想着，嘿，我正在认真讲道呢。但他会毫不犹豫地跑过来找我。虽然我从没拒绝他，甚至内心里是喜欢这样的。他即使在这个严肃庄重的场合里，依然感到有自由可以来到我面前。我盼望他永远都有这种自由感。当然，我有时候也得让他坐下，有时还得威胁他一下，但那是一种充满爱的父亲式威胁。我相信神学里应该有个术语能形容这种状况。我们今天正是讲这个主题，即便我们面对一个令人敬畏的环境，然而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已被收纳为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基督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安息在父神的膝上，享受那甘甜的亲密交通。我们知道神必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也会管教我们，但有一件事他永不会做，他永远不会弃绝我们。保罗在这里用了阿爸父这个称呼。阿爸是亚兰语的音译，是一种亲昵的称呼。耶稣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中曾用这个词，马可福音14章36节。有些人认为这在现代可对照为爸爸这样的表达。虽然这未必是精确的定义，但阿爸父这种重复的称呼无疑强调出一种亲密、温柔、内在的父子关系。这不是神作为审判者观众的时刻，而是当你望向观众席时，越过一切人群，看见你的母亲和父亲坐在那里时的那种心情。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体会的重点。当然，你可能会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也包括在这儿女的身份当中？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身份。不是每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都有那位父亲，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称神为父。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正如今天崇拜祷告中提到的，这是件令人惊叹的事，我们竟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你的问题可能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柄，这样的保护，这样的坦然无惧的亲近？我怎么知道这说的是我？第16节回答了这个问题，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节经文是我讲道中最常引用的20节经文之一。很有意思的是，希腊原文中这句话的第一个词是他自己这个人称代词。在希腊文中，词序不像英文那样严格，但作者常常把要强调的词放在句首。在这里，他自己指的就是圣灵。换句话说，我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神儿女的这个认知，并不是靠人的推理或分析得出的。这不是靠聪明才智、道德行为，也不是凭感觉判断得来的。这不是我们能自己搞明白的。试想，如果一个孩子要靠自己去推理出谁是他的父母，那该多么荒唐。虽然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这种事会发生，但那毕竟是特例。通常来说，孩子一出生就自然知道谁是妈妈，谁是爸爸。我们都知道，孩子最早学会的词汇之一就是爸爸、妈妈，当然我们家是先叫爸爸，然后才叫妈妈，哈哈。你懂我的意思吧？这是孩子几乎与生俱来的本能认知。同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一种感受，也不是一种情绪的起伏。不是因为我今天感觉神爱我，明天感觉他不爱我，而是因为我知道这一事实。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的。原文中是一个词，意思是共同作证，一同见证。有些人指出， 这很可能是呼应旧约中对两位见证人的要求，申命记19章15节，要确立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在这里，圣灵做见证，我们的心也做见证。我们的教会中有不少人学过哲学、逻辑、伦理、知识论、形而上学等等。你就会知道，在这些学问里，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到底能否确实知道什么。你上哲学课，听了一会儿，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坐在椅子上，是不是能动弹。一个好的哲学老师能让一个18岁的青年头脑彻底混乱。但在罗马书中，我们已经接触到确实的知识这个主题两次。第一次在第一章，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一章19节，这意味着所有人都知道有神。保罗甚至强调说，他们是无可推诿的。罗马书一章20节不是有借口，不是借口好坏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借口。因为那知识如此确定，以致审判之日，他们只能默然。第二次就是这里，在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凡是神的儿女，都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第一个知识罗马书一章让世人无可推诿，第二个知识罗马书八章则是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透过基督得着的生命。正如约翰一书五章19-20节所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我们知道，而不是靠自己去揣摩。神已经亲自告诉我们，并且要我们比知道其他任何事情更确实的知道这一点。第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作为一个有限堕落的人类，我必须承认，与基督同作后嗣是个难以理解的真理。保罗竟然把我们和基督并列，说我们一同承受那不能测夺的产业，那新天新地中永远的喜乐与平安。我在预备讲道时读经，心里想，我要怎么表达这些经文的分量？圣经好像已经用尽了人类语言中最强烈、最丰富的字句，来描绘那荣耀的产业。我真希望我们有更贴切的词汇来让人明白那降临的荣耀。圣经说，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没有哀伤，一切都更新，街道如金，晶莹剔透，犹如宝石，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亲密无间。这种描述早已超越我们现在的理性所能领会的范围。天堂是为一群蒙恩预备好的人而预备的地方，我们将要在那里永远地无法言喻的喜乐。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正如那首圣诗所唱的，地上的事在他荣耀和恩典的光中变得奇妙的暗淡。如果你现在问我怎么看，我的回应会更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中的表达。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就是那种感受。你若告诉我你会去天堂，你的妻子也会去，有些孩子也会，但有些孩子却不在那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会觉得那可能会毁了我的一整天。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真正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毕竟我只是一个人。但随着我越来越明白这些真理，我意识到在天堂我不会哀伤。你知道那句歌词吗？世上的事物将变得黯然无光。当你面对地上最亲密的关系， 就如保罗说的那种亲密，他甚至愿为他们被咒诅。如果现在你问我，我也许会夸张地说，我愿意为我的孩子被咒诅。此刻我说这话是带着完全的情感和真诚的阿们。但圣经告诉我，在父神和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中，将不再是这样。那时的我将会完全不同。那是多么荣耀的景象啊！天堂的荣耀大到什么程度，竟能让我们在地上最亲密的关系，在那里不再成为我们痛苦的源头。这让我对天堂的看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实在是低估了天堂的荣耀。这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点子。接着，使徒像他一贯那样，加上了那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小词，若，有些版本翻译为，如果我们真是与他一同受苦。这些条件并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靠行为赢得上帝的喜悦。他并不是说，这都可以是你的，如果你足够好，或有能力胜任。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还有其他所有圣经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强调，罪人不可能靠自己任何行为使上帝欠他们什么。没有人能站在上帝面前说，根据我所做的，你欠我永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每一个真正得救之人不可或缺的特征。这里的希腊字意思是与一同受苦。这个词你可能很熟悉，我们常说基督的受难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这是必然的。耶稣从未含糊其辞。我们要找耶稣讲这方面的经文并不难。例如，约翰福音12章24至26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明白了吗？那粒麦子必须死，才能活。又比如，马太福音10章38至39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背十字架的概念，常常被我们误解为背负沉重的负担，但这其实并不是原意。让我们想象一下，2000年前，如果你我坐在路边，看到有人背着十字架走过来，那意味着什么？他们正走向哪里？对，他们正走向自己的死。他们不是去搬家具，不是做苦力，他们是带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自己的定死之地。只有一位神，一位救主，一位真正的主宰。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主，不知道他们的主怎样掌控着他们的灵魂。但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舍弃那其实是死亡的生命，才能得着真正的生命。他说，你必须死去。也就是说，你必须死去你原本的生命观、世界观、人生价值。无论那是什么，可能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是虚无主义者，你必须死去你所坚持的一切观念。你要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与那就有的生命告别，将一切你曾倚靠、曾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全都降服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之下。耶稣不想与你共管你的生命，他不想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还记得登山宝训中他说的吗？一个人不能是奉两个主。马太福音6章24节，他不是说我不太喜欢你有两个主，而是说不可能，你不能既是奉神又是奉马门，迟早你会爱一个恨另一个。 耶稣走上十字架，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要跟随他。让我告诉你，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顺服的意愿，正是造成我们对自己属神身份感到摇摆和困惑的原因之一。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中有些人会说，我好像知道，但有时我又不太确定，我也有疑惑。我认为，正是我们缺乏对基督这些话语的顺服，让我们对自己是否真是神的儿女产生了模糊与怀疑。我的妻子在这方面比我还要努力。她花很多心思确保我们有家庭聚餐时间。我们有时开玩笑叫她强制家庭欢乐时光，因为孩子们年纪渐长，喜欢自由，喜欢自己安排时间。我要去这儿，去那。而我们作为父母有一种担忧，他们会不会忘了他们是谁？坐下来一起吃饭，交流，让他们知道彼此的关系，享受家庭的连结，这很重要。我们想让他们记得他们是谁，不至于在行为上迷失，进入那种忘记身份错误行为，更迷失的恶性循环。每次我读使徒彼得的书信，不知为何，我总会想到当年撒旦要求筛他，如同筛麦子的那个场景。他否认主三次，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吗？我自己不是在教会中长大的，所以我的孩子们总对我年轻时的经历很好奇。然后他们会迅速指出我过去的错误，好像借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我想彼得也是这样。他不希望读者重蹈他的覆辙。你读彼得的书信，会感受到他恨不得读者别走他走过的路。他在彼得后书的开头就写，要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这和保罗所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呼应的。我们将来要学习威斯敏斯特信条，其中讲到得救的确句。有时我们会有极大的把握，但有时也会感觉飘忽不定。有些人有虚假的确据，这很危险。但圣经的确教导我们，确据是我们可以拥有，也应当追求的。如果我生命中有些事模糊了圣灵与我心同证的声音，我必须面对并处理它。我相信这正是彼得在他书信的最后一段中所关注的。那段经文将告诉我们要如何才能拥有并坚固地拥有那个属神儿女的确据。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这样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他又借着这些荣耀和美德，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因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正因这缘故，使徒彼得接着说，我要告诉你们当怎样行。神的应许实在美好，但你们当怎样回应呢？他继续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这些品格若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增长，你们就必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真盼望我们不是停留在信心的原地，而是努力活出信仰，在生命中不断长进。因为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后书一章八至九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一章十至十一节。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没有任凭我们在罪人的软弱中挣扎，也没有把我们撇在自己有限的能力里。相反，你把福音传入我们的耳中，把属灵的亮光照进我们的心中，你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见证，使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享有一切属神儿女的福分。父啊，尤其在今早我们要来到主的餐桌前时，求你使我们在这确据中喜乐欢呼，你已经成就了那为我们得享永远和伊所必须成就的事，使我们成为那荣耀永恒家庭的一部分。然而父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陷入一种虚妄的幻想，以为我们可以毫无悔改的自称的着了这一切，却不去靠着你的恩典向救人死，忘记你与我们建立的这份关系，要求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罪性，我们败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必须被弃绝。因此求你帮助我们遵行使徒彼得所教导的，竭力追求这些美善的品格，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行为赚得呼召，也不能赚得拣选，但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罪性的缘故，因为我们不愿使用你所赐下的诸般恩典途径，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原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罪人。主啊，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